北宋仁宗坐汴梁，君正臣贤，民安康。可恨西夏来入侵，致使中原冒火光。三月的天气，万物复苏，秦川八百里，绿柳成行，是风景如画。顺着大道来了一个人，哎，这个人长得真是与众不同。此人身高八尺左右，柳肩膀，两条大仙鹤腿，往脸上看是面如紫阳干，小眼睛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最显眼最特殊的长着两条刷白刷白的白眼眉，大片牙，黑牙根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嘴角往上翘着，要不注意活脱是个吊死鬼。此人头上戴着软摊儿，六棱抽口软撞金，顶梁门倒拉三间瓷柜叶，鬓插青绒球，突突暗颤，颤颤巍巍，周身穿青，是遍体挂造，腰杀五斧丝软板带，左肋下佩戴一口金丝大环宝刀，手里头还拿着一把折纸扇，一边走着一边欣赏秦川的风景。可能是走高兴了，居然还唱起家乡小调。他的家乡啊，是山西省祁县徐家庄，这个味儿唱出来不太那么好听。
我说山西嘞，到山西，山西处处啊都美丽，人也好，土也好，到处都是宝，都是宝。
哎呀，这难听劲就甭提了，把过路的行人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。每过一处村庄镇店，在身后就跟着一大帮孩子，一边指挥他一边乐。那位说，这个白眼眉的怪人是谁呀？他就是本套书的书胆，白眉大侠山西燕徐良。哎，您别看这人长这模样不怎么地，可了不起呀！他父亲是村山属徐庆，现在在开封府当官。徐良自幼受彝人的传授，学会绝艺在身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是如走平地。讲的是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，又练就的各种拳术和掌法，掌中一口金丝大环宝刀是所向无敌。这个徐良还有一种绝艺，会打暗器，这个暗器打得一绝，双手可以发镖，双手可以接镖，白天打箭靶，夜晚射香头，一手三暗器，是百发百中，相不虚发。 因此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美称叫三手大将。因为呢，徐良保着包大人曾经平贼灭寇，立下战功。就这样，四弟仁宗非常高兴，在八宝金殿亲口加封徐良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在东京汴梁的街头夸官三日，以后在开封府效力当差。另外给徐良假期100天，跟他爹回到山西圆寂去祭祖。一个练武的人能有今天，那脸呐就露到天顶上去了，又升官又发财，名利双收，得多少人羡慕。这徐良跟爹徐庆衣锦还乡，到了祁县徐家庄，哎呦可了不得了，连县城在府城全震动了，知府大老爷、知县大老爷举荐生源，头面人物列队迎接。就在徐良回到家里这些天，不用干别的了，光这祝贺的亲朋就打点不过来。对于这些事情啊，徐良从心往外不高兴。你别看他文化不太高，也没少看书，他知道穷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的，这个人都是锦上添花，很少能够雪里送炭。徐良心里想，数年前我爹打死人命逃门在外，就剩下我们娘俩在家，那阵穷得揭不开锅，可以说从家乡到府里头走遍了亲戚家，连一粒米都借不出来，身封绝地啊，谁见这娘俩都翻白眼儿。你再看看今天我都来了，一张嘴阿玉奉承净说拜年的话，整个换了两副脸儿。徐良对这些事是颇有反感，但是人家都来祝贺来了，你还能计较吗？只好逢场作戏，勉强答对。10天之后，徐良待不下去了，心说呢，万岁和包大人给我100天假期，祭完祖之后还得回去效力当差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当差不自在，自在别当差。吃公门的饭就得给人家干活，到时候官衣穿上，夹板套上，行动就不那么方便了。不如趁此机会好好溜达溜达，想上哪儿去到哪儿逛逛，以后这种机会就少了。另外呢，还可以脱离这个烦乱的家庭，跟这些祝贺的人少打交道，岂不一举两得呢？就这样，白眉徐良跟父亲请假，说呀，我打算到外边溜达溜达，另外采买一些我需用的东西。徐庆就答应了，不过告诉儿子早去早回。就这样，徐良带好了穿资路费，暗器兵刃，离开祁县徐家庄，来到太原府。这个太原呢，他来过多少次了，觉着没什么滋味。哎，忽然他心里一动，干脆我远点走吧，我敢奔关中最好的地方长安府。那是一座古都啊，风景如画，我何不到那儿溜达溜达呢？计算一下日期， 在那住些日子，溜达完了回来也差不多少了。就这样徐良起身是赶奔长安。咱这么说，宴路之上他溜达这儿溜达那儿，所有的名胜古迹全看到了。这天呢，他又参观了长安城主要的名胜钟楼，溜达完了呢就快晌午了。徐良感觉这杜甫有点饥饿，心说呀，找地方吃点东西吧，今儿晚上睡一宿，明儿就回家。在这钟楼附近饭馆是一家挨着一家，徐良找了一家大饭庄，字号叫九香居，三层楼，店面也宽阔，而且把着街，地点也好。就这样徐良进了酒楼了，伙计一看来了客人，赶紧往楼上相让。白眉徐良找了一张靠着楼窗户的座，他坐下了。伙计擦抹桌案，拿过手巾板来，徐良擦了擦脸，然后伙计就问大爷：哎呀，您辛苦了，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，吩咐下来小人好给您准备。徐良这个人好诙谐，其实呢他说官话普通话说的可好呢。他到了这个地方呢，心里一高兴，他净说本地家乡的土话，你要不注意啊都听不懂。老仙儿一乐啊、哦、我说伙计，你们这里全卖什么东西？
哎呦，我说大爷，咱这饭馆子在长安府可以说是数一数二，包办酒席，各种炒菜煎炒烹炸是无一不全，只要您能点出来我们这儿有。
哦，那挺好。我说这么办吧，你给我来个醋溜蛙子、醋溜豆腐、醋溜韭菜、醋溜白菜、醋溜香肉、醋溜……哎呀呀呀！
伙计一听，我您别醋了，您掉醋缸里了，我这槽牙都要掉了。
哎，你不知道吗？山西人爱吃酸的，这我倒是有耳闻。不过您吃的过分，哪那么多醋溜？开个小小的玩笑。你那个大拿手的饭菜给我准备点就可以，我不怕花钱。
哎，可以可以，
您少坐片刻。
伙计先给沏了壶水，摆了四个压桌碟，两壶好烧酒，厨房再继续做。徐良把衣襟扣解开，袖面碗碗是自斟自饮，喝的这个痛快劲就甭提了。一边喝着一边扒这楼窗户欣赏街景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就听街上一阵大乱，隐约约有女子的哭声。老西子心里就一动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难道有打仗的？哭的怎么这么惨呢？他把酒杯放下，扒着楼窗户探出身去往楼下看，正好看了个得眼。他就看老百姓东奔西走，哇，全躲开了。大街上来了那么一伙人，这伙人是歪戴帽子斜瞪眼儿，闪披着衣服，手里头不是鞭子就是马棒，头前有四匹马开着道，马上坐着四个大个。就见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，一边在头前开道一边喊：断，闪开，他妈闪开，啪啪，哎呦哎呦。老百姓捂着脑袋直跑啊，就在这些人的后面有一张桌子，这桌子呢腿朝上，四外那么一围，在里边绑着个女人， 可能找轿啊没找着，这临时想了这么个方法，把桌子一翻个，外头拿布一围，哎，周围的人也看不见。但是你要在高地方往下看，就能看见了。这个女人呢，捆作一团，已经哭成了泪人了。原来呢，嘴堵着来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挣扎的，把嘴里堵这东西啊，它掉了。就围这桌子周围，还有20几名打手，抬着桌子直接奔西走。老心还没看过这个，不由得就有点惊呆了。徐良一边看一边纳闷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娶媳妇儿？不像，娶媳妇儿是喜事儿，得吹吹打打做花轿啊。我抢亲？不能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这是长安府，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谁敢这么大胆子抢霸民间少妇长女，活腻歪了，这也不可能。敌寨也许是这么回事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呀，这抢人这玩意儿是违法的。老心左思右想，猜不透，眼睁睁瞅着这伙人消失到东面的胡同里了。老百姓又恢复了平静，一个个交头接耳，指手画脚，议论纷纷。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徐良呢就想问问，正好这阵儿伙计把红烧鲤鱼端上来了。客爷您久等了，您尝这鱼准保新鲜得味。
那很好。
哎，伙计，你想等一等，我问你点事情啊，有话您说吧。方才我看了个热闹，楼下一阵大乱，有一伙子人啊，用张八香桌子抬着个女子，就奔东边去了。我说那是怎么回事？那是娶媳妇啊，还是抵债？还是你们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？
伙计一听晃晃脑袋，嘿，大爷您呐就尝尝这条鱼什么滋味吧，您还要什么小人给您准备，您别管这事儿，最好您也别问。您不记住这句话吗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耳不听心不烦，眼不见心不乱。你问这干什么？说着话转身要走。徐良一听，这个人话中有话呀，一伸手把这伙计拽回来。啊，伙计，没事，堂堂行。哎，你不知道，我这发西人嘛，心可敞亮了。我听见什么事情都是左耳边听了，右耳朵就冒出去了，从来不往心里去。尤其我是外地的人，你跟我介绍介绍有何不可呢？我一定多给小费。哎呀，我说大爷您真好奇。这伙计说到这儿闪目往左右看看，正好挨着徐良左右没人。这伙计啊也爱说，所以就凑近徐良，把声音压低了。我说这位大爷，您说那伙人是哪儿的？
我不知道才问你，你怎么还问我呢？
是啊，那伙人是西安侯府的。这有个西安侯啊，此人姓贺，叫贺兆雄，娘哎，厉害的邪乎，那是本地的土皇上啊，执掌生杀大权，叫谁死谁就得死，叫谁活谁就得活。我们西安府周围的 上千万的人都攥到他的手心里头。这贺兆雄这人，您如果没听说过，他爹大概您听说过，就是新晋提升太师的，叫贺建章，那还了得吗？跟满朝文武勾搭连环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。这贺兆雄就依靠他爹贺建章的势力，在这无所不为呀。您要是住到这儿，您就不感觉到奇怪了。像这种抢女人的事儿，那经常发生，这不奇怪。我听说刚才被抢的这个女人姓朱，这姑娘叫朱四玉，她爹呀叫朱焕章，是我们城里西门里一个老教书的先生，人缘可好呢。老伴儿不在了，就剩下父女二人相依为命。这姑娘你看长得多好，识文断字，也不是哪个坏蛋，把这事儿跟西安侯贺兆雄说了。贺兆雄老婆有多少咱都不知道啊，成堆论帮，足足啊能有一二百。你说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，他呀也不少，哎，到处伸个鼻子他乱闻，到处问柳寻花，也不知谁那么缺德嘴欠，把人家这老朱家这姑娘的事儿跟这位侯爷说了。侯爷一听大喜，派人提亲遭到拒绝，这小子恼羞成怒，这不派出打手来了。头前骑马那四个大个叫四大天王，又叫四大金刚，那是仅次于侯爷手下的一霸呀。这不出动了吗？光天化日之下就把人家姑娘抢走了，还用问吗？抢到侯府去了，看这姑娘多惨呐、啊，嗓子都哭哑了，今天就得挨糟蹋。这姑娘啊，不是投河就得觅井，又是一条人命。哎，我说这没法讲这理去。都说当今万岁爷是有道明君，开封府的包相爷铁面无私，可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事儿？他们怎么就不派人到咱这儿来看看呢？哎，我们命苦啊，生长到长安这地方，倒了八辈子五的血霉了。要不您问我，我不爱说呢。他一谈这个事儿，谁都气破了肚皮。有个文词儿，听了这个事儿叫令人发指，我怕呀把您气坏了，所以呢我就不说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一看白眉徐良靠着椅子低着头睡着了，哈喇子也下来了，打呼噜声也出来了。他问这伙计，一看这位好啊，吃得饱睡得着啊。我这讲着的时候都气功两肋，哎，您看这位满没那么回事，我这不跟木头疙瘩说话呢。这位啊，一辈子也不带有出息的，得我算白费了吐沫星子了。伙计一赌气转身走了。那位说白眉徐良真睡着了没有？这叫演戏。伙计说的那些话连半个字都没有漏掉啊。徐良心里头他气坏了。
心中暗想，我们久在中原，很少到西北一带来呀、啊。这不是第二个安乐侯吗？
嗯，
对，我夸官的时候，曾经有人给我介绍，掌朝的太师姓贺，叫贺建章。他跟皇上什么关系我还不摸底。哦，他儿子在这儿官拜西安侯，就可以这样为所欲为。徐良一想，算了，我别溜达了。本来不想管闲事，但是这个事儿是非管不可。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你竟敢胆大包天，胆大妄为，我岂能容你？我直接找你去，当面要人。你认了罪了，还则罢了；不认罪，我管你是谁呢？把金丝大环宝刀一晃，我把你脑袋切开晾着。他心里头打定主意了，表面上一点没露出来，假装睡着了，伙计走了。徐良的酒菜可也吃不下去了。廖维的又对付了一会儿，他一拍桌子，把那伙计叫来了。
伙计，算账，还几个菜还没到呢，您得慢慢吃。好了，我已经酒足饭饱了，算账吧。
伙计算完了账，徐良多给二两银子的小费，擦嘴巴甩大肠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下了酒楼，转身去是直接赶奔西安侯府，这才要抖身为窦群靠。